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海义。
海义就是我们老组员了。海义呢，不知不觉已经参与了圣言圣宴已经快三年了。哇，原来你真的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姊妹啊，海义，给自己一点鼓掌吧。
好，
但是呢，在我旁边呢，就有一位今天刚刚加入的，我感觉他有点小紧张的弟兄，请问您是？
大家好，我是刘生。
很好听的名字，刘生。那希望刘生呢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呢可以跟我们查考圣经。刘生，你是新来的，请你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我们今天会查以赛亚书36章1-37章7节。
谢谢。35章呢就以一条称为圣路的大道作结，这条路呢是为属民预备的，他们会在野兽和邪恶的路人当中呢得到神的保护。36章1-39章可以归纳为历史处境的转接，内容围绕着西西家在位期间发生的四个关键事件，应验了神消除仇敌威胁的应许。在这个部分呢，也会看到两种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主前701年，亚述军队横扫近东，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但是城外呢，传来了一些的呼喊声。什么声音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现在呢，问问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听过仇敌的声音呢？具体来说，譬如嘲讽、耻笑、威胁、诱惑等等。刘生，你有听到过吗？
那我想分享一个例子，也不算是仇敌的声音，应该说是竞争对手。这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曾参加过羽毛球比赛，那对面的对手呢，一来就是一副充满自信，有一点自大的感觉，确实他的实力比我强啊，所以当时我其实也很紧张啊，压力挺大的。
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什么呢？
他其实没有跟我说什么，就是他那个气场啊，走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种自带的自信感。
对。
那么海义呢，你有听到过类似那种声音，或者更加激烈、更加有恶意的吗？
应该是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吧，特别是在我跟同事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嘛。就像刘生老师所说的，那也不见得是仇敌，只是向他去传福音嘛。我觉得我把福音的好消息传扬给他，让他也得着，跟他分享，是这样的一个心。但是呢，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带给我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是受伤害的，因为他就会说，那你既然信耶稣，你的耶稣是独一的真神，那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有一些难处呢？你不是说你的神保佑你的家人吗？那为什么你爷爷奶奶还会失去生命呢？离开这个世界呢？ 哎呀，说的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心里确实不舒服的。我们听到过的嘲讽耻笑呢，往往都直戳痛点。比方说，你们信神的人是不是都挺脆弱的？你得找个精神寄托罢了。有些带点质疑成分的，可能说现在科学都这么发达，你们还相信童贞女怀孕吗？红海分开吗？不都是神话故事？在教会里道貌岸然，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出了门还不是该干嘛该干嘛，信不信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句呢，我不完全否认的，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这么说的。但是呢，那些故意挑衅的话呢，说到底是为了让你怀疑你的选择，听谁的信谁的，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把这些话提前听清楚呢，真遇上呢，我们心里起码有个底呀。我们正式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先来看一下36章1到3节，到底西西家当时遇到什么棘手的难题呢？在位第14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参考一下历史书《列王记下》18章13到16节，你去分析一下那个犹大的国事。海义，你先跟我们说，到底他遇到什么棘手的难题呢？
这个时候遇到的棘手的难题就是亚述王他派领的军队来攻城了，军临城下了，然后给他围困了，而且这里说的是堵住了，在城里面已经非常的难过，受到了威胁。
真摊上大事了，像你说的，亚述王西拿基利打过来，直接把犹大所有坚固城都攻取了，西西家也没办法，只能够求活。结果人家开口，你们还记得是多少钱吗？海义，你有印象吗？他付了多少钱吗？最终
在18章14节这里说，亚述王罚了犹大王西西家银子是300塔连德，金子是30塔连德，
非常高的金额，把国库搬空都不够。最后他们连圣殿门上包的金子都给刮下来凑数。整个犹大呢，像被掐住脖子，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亚述王呢，他就派了一个战场指挥官吧，他就在漂布地的路上等着犹大那三个官员。想想为什么要约在漂布地呢？因为拉伯沙基他有话要说。我们观察一下重复出现哪一个动词呢？这个人反复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先做观察，哪个字多次重复呢？
当我们看经文呢，便会发现依赖依靠这个字很常出现，带出了整段经文的主题。应该依靠谁呢？拉伯沙基反复挑战西西家王和犹大的子民所依靠的对象，包括他们曾经依靠的埃及的战车马兵，还有现在他们所信靠的那位永生神耶和华。目的就是要西西家明白自己所依靠的都不可靠，直接挑战西西家核心的信仰。人总是在面对真正的挑战以及敌人的骂阵，才会想清楚自己生命的依靠和归宿的问题。家人明白不断拉拢埃及都是徒劳无功，从而转向依靠真正的救主耶和华。
哎，像刘生那么说，要不是有亚述的攻击，他们可能没有觉醒，我们过去依赖的都是徒劳的。先回应刚才的问题，不难的观察题，只要你把相同的字圈出来呢，今天我们看的是和合本，我就把同义的词汇障碍也算进去。依靠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8次。拉伯沙基他用的招数就是让你怀疑你的选择。他这个问题呢是层层叠进的，带着攻击性的指出3个具体方面。刚才刘神也说了，依靠埃及嘛，他说埃及不过是什么呢？压伤的一个伪仗吧，谁靠他谁就受伤。另外呢，有没有发现他还曲解了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呢？海义，你有发现到吗？
西西家不是拆毁了球坛吗？西西家实际上是赶逐了那些拜偶像的假神，但是呢他曲解了，他说是你拆毁了耶和华神的坛，然后神惩罚你们，灭你们。实际上是一种挑拨离间。
挑拨离间，对吗？曲解了西西家的宗教改革，相当严重的神学误解。他说废弃丘坛跟祭坛就是得罪神了，像个骗局那样谎称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这话呢还讲了2遍，分别在第7节第10节。 所以他的用意呢相当毒辣的，他要彻底动摇西西家和犹大百姓的信心根基啊。拉伯沙基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他用了什么战术来攻击呢？譬如是安逸作为诱饵啊，打起神的旗号等等，我们尝试把它归纳一下吧，刘生。
拉伯沙基他是用的那个心理战术，让他们觉得一直所依靠的都没用，然后又笑他们说就算给他们2000匹马、他们也不够战士去骑马，因为拉伯沙基知道犹大军队以步兵为主，能骑马的人确实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抗拒亚述的大军。最后呢，他引用以赛亚之前在10章5到6节所说的预言，指出亚述乃是耶和华手中要击打犹大的仗，误导犹大人相信他们是被神惩罚了。
就算给你2000匹马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只会走路，你们都是步兵啊，根本没有人擅长去骑马的。所以呢，人家敌军呢非常了解你们的优势，你们的劣势啊。拉伯沙基的战术，刘生刚才也说了，他是在跟你打心理战，古代心理战的经典范例，靠的不是武力的威胁，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话术，精准打击犹大人的信心，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吧。假借神的名义声称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简单来说他就把这个亚述的侵略歪曲成神的旨意，也曲解宗教改革，连神都不站在你们那边的，制造一个假象让你觉得神已经离你而去了，你还是趁早投降，减低损伤吧。可以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一种感觉，所有退路都被堵住了，封住了，被生活逼到孤立无援的绝境，这时候请问一下，你会依靠谁呢？你能向谁求救呼喊呢？
在朝的先知一般都是出生于皇族或者是贵族，在野的先知他们在服侍的那个场所都有不同的，
这里连祭司他都因浓酒摇摇晃晃就已经是大罪了，
对，
不可以醉酒，这是神的诫命。
神那个审判既然已经发生在北国，那么为什么以赛亚还要说这一个言论呢？就是来警告犹大，
他们谬解末世，谬行审判，神的末世都会谬解了，他们等于就是假的先知了。
你把我们当成谁呢？
幼稚。
我们是，对啊，我们是有知识的，我们是有身份地位的嘛，哪里要你来叫我们吗？他们都在嫌弃这个以赛亚的言论。
人呢，你只要依靠你自己，依靠这个地上的权势，那你不依靠神，那你最终就会走向败亡。那神呢，他是要求人单单信靠他，这才是唯一的根基。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来势汹汹的敌人用的就是心理战术，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犹大国的虚弱本质。政治上呢，面对亚述的入侵，他们丁点还手之力也都没有。外交上面呢，西西家试图联合埃及对抗亚述，但是呢遭到亚述将军拉伯沙基的嘲笑，笑埃及不过是断裂的伪仗，一靠就断了。信仰上呢，西西家推行的宗教改革竟然被人家曲解为得罪神。你要是西西家，你还抵挡得住吗？你还承受得了吗？那我们先不说君王心里怎么想，我们来看一看犹大的领袖们什么反应吧。为什么他们要求拉伯沙基用亚兰语说话呢？这个动作反映他们当时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你感觉他们当时是紧张还是很从容啊，也不怕呢？是怎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是有一个紧张的状态的。在这当中我们知道拉伯沙基所说的这个挑拨离间就像工于心计嘛，想给百姓让他们的信心产生动摇嘛，挑拨百姓跟神的关系以及百姓跟君王的关系，一直用犹大百姓能听懂的话，其实就害怕百姓受到影响，他们的军队也受到影响。等着还没等着打仗呢，百姓就已经吓破胆了，不敢去打仗了，不敢去应敌了，反而这样容易使那个军心涣散嘛。
嗯， 刘生，你是犹大领袖们，你也会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再用犹大语说话，要用亚兰语说话吗？这个要求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是非常的艰难的。我们也不难理解，可能他们心里会想，我们听到这些话都已经够难受了，但现在用希伯来语说话，要是百姓听到，他们肯定受不了，要是他们灰心丧气，掉过头来反抗我们，迫使我们投降，那不就更惨了吗？但是呢，人家拉伯沙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的感受，任重下怀，他就是要散播恐惧，最好呢，你们全国上下沮丧绝望越多越好，他就越成功，任重下怀嘛。这个是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见到犹大官员的反应。十三到十七节，站起来大声喊的，他就是在离间，挑拨离间。他是怎么离间神跟人、西西家跟百姓的关系呢？刘生，你看一下，他到底用了哪些带有攻击性的词汇呢？
拉伯沙基指出西西家不能带来拯救，并说明西西家误导百姓，以为耶和华会带来拯救，但其实不会。他劝犹大的百姓不要听从西西家，反要投降亚述，并提出好处。百姓可以如常生活，可以被带到一个物质和食物丰富的地方，过一种无虑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会使以色列民失去了作为上帝子民与上帝之间的应许的关系。
引诱人的诱惑来的，你们只要投降就有好的日子过了，不投降你们就等着去死吧。我们前面也说了，他直接攻击西西家推行的宗教改革，反复强调攻击毁灭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吩咐，把亚述的侵略说成神的命令。另外呢，他还离间了西西家跟百姓的关系，把王变成压迫者，把西西家对百姓的劝勉说成欺哄，意思是你们的王啊，再用神的拯救的空话来骗你们去死，也暗示说他不顾你们的死活，他只想保全王位，你们没长眼了，看清楚，我们亚述才是真正为你们着想的，只要投降你们就能活命。其实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能够见到两种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先来看一下拉伯沙基举了哪些列国神明呢？你尝试归纳整个亚述帝国他们背后的世界观含义，我们先来看一下都举了哪些列国神明呢？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陌生的啊。
国家的名字是哈马和亚尔拔的神、西法瓦因，还有撒玛利亚这四个国家。
你感觉他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你能分析一下吗？
我觉得亚述的世界观是强取豪夺的，他骄傲地夸耀自己可以征服多国，以及列国的神都不能够拯救这些像他说的多国的国家的这个脱离他们亚述王的手，甚至于他把耶和华上帝与偶像并列，他就觉得通过武力来达到他自己的野心。对于当时代的亚述，其实正在开疆扩土的阶段嘛，扩大自己的版图，不断的挑战，不断的挑起战争，他们只想到的是他自己所谓的大业，但是也不断的在杀伤抢掠，他根本就不在乎战争给百姓所带来的灾难。他们因着不断的得胜，以至于让他们自己就狂妄自大了，而且更加的迷恋使用武力。其实我们都知道，终归他这样会带来灭亡的。
他们眼中只有打仗胜利，他们才不管什么无辜的百姓会受到伤害了。那刘生呢，你是怎么解读他们的世界观的呢？
他们古今动的文化中，国家与国家在征战中的胜败取决于国家的守护神的清衰，国家的战败代表了守护神的失败，两者是融入与共的。
我们今天未必会太过了解，谢谢刘生指出了古近东打仗跟那个神明是有莫大的关系的。亚述王认为，我能够跟列国的神相比，我可以跟神竞争，当我战胜其他国家的时候，就是战胜了列国的神。他整套逻辑的终点是谁强大谁对啊？他们没有公义跟圣洁的概念，只有胜者为王，他们也不关心谁在道德上更加的正确， 只关心谁能征服谁。这个扭曲的价值观跟西西家后来祷告的时候说，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形成尖锐的对立了。简单来说，一句话概括亚述的世界观，就是八个字：人定胜天，国立即神呢，没有把耶和华放在眼里的。19-22节，我们往下看这段经文呢，敌人他们现在就放狠话了。当听到仇敌的声音，我们看一下西西家跟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包括百姓、家宰、书记、史官，他们的举动指向一个相当重要的属灵原则，你知道是什么吗？
百姓他们选择静默不言，一句不答。西西家王知道大家要谨慎安静，不要认敌人的话就惧怕或是被记录，而是要在困境中专意倚靠神，相信神掌管一切，不要靠自己，不要靠人，也不要怕列国，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带来真正的拯救。
我觉得他们像今天现代人说的 EQ 啊， EQ 那个中文翻译是什么呢？
情商。
情商，对，情商是很高的，别人怎么骂你，怎么恶意挑衅你，我们都一言不发，我们保持沉默，也没有跟拉伯沙基争辩什么。我们真得向西西家学习一下，因为你跟这种魔鬼般的逻辑较量呢，是徒劳的，甚至是很危险的。与其试图跟他争辩当中获胜，你还不如保持沉默，信靠神，不是一个更加明智的做法吗？所以呢，下次遇到什么挑衅呢，你先安静下来，将你的遭遇呢交托给神，千万不要凭血气攻击对方，因为他的话呢充满挑衅的。那无论百姓还是官员呢，始终没有落入一个以辱骂还辱骂的陷阱，他们的沉默呢也为35章西西家进入圣殿祷告做了一个铺垫。海义啊，你手上有没有圣经呢？我想请你先帮我们读以赛亚书7章3节好吗？
好，以赛亚书7章3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示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
亚哈斯是谁呀？是西西家的谁呀？
西西家的父亲。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两父子，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再来请海义帮我们读今天看的经文37章1-2节。
37章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好，谢谢。刚才你读了，在包括第7章3节，读了3节经文的总共，你看一下亚哈斯他的父亲跟西西家儿子在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的落脚点有什么不一样呢？采取的行动怎么反映他们内心的倚靠呢？
对于我们看到西西家来说的话，他听见了以后就接着撕裂衣服，披上麻布，然后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来寻求耶和华。他的父亲亚哈斯就不一样了，他首先寻求的是人。其实我们知道，像西西家能够主动的带领官员去圣殿认罪悔改，向神呼求，寻求上帝的帮助，更差派他的大臣们去见先知以赛亚，告知现在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显出西西家和大臣们对神的一个信靠。而亚哈斯是主动的找外部的帮助，与亚兰联盟。亚哈斯没有想要依靠耶和华，只想依靠当时强大的势力。在这里给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就能够看出我们的属灵光景吗？显而易见的，西西家是依靠上帝的嘛。
纵使呢，西西家的宫廷官员们呢，他们曾经也一度想投靠埃及，不过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他的第一个反应真的是放下一切的忧虑，他把忧虑交托给神了。我们清楚见到信靠的两种方向，亚哈斯他的父亲是向下的信靠，他的眼睛只会盯着什么呢？水源、钱财、军队，双手伸向外邦的强国。他的宗教呢，也是装饰而已，骨子里头全部都是政治使用的 的主意，但是呢，西西家就调过来向上的倚靠，他仰望天上的主，他知道呢，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城墙有多坚固，我们军队有多强大，平安是来自那个听祷告的神。再来三到七节，他差人向以赛亚传达什么信息呢？以赛亚又给犹大带来什么保证呢？
西西家指出他们正在极难责罚淋浴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一样，但他却没有因此对耶和华失望，反而向神正面的说明实况，求以赛亚为渔民祷告，然后神指着以赛亚应许必拯救犹大，叫他们不要惧怕，并预言了亚述王的死亡。
是的，刚才听刘生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又看到西西家一个优点，他从来没有掩饰现在的困境，也没有在神面前假装我很坚强我很行啊。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我们犹大国已经无能为力的，我们无需要在神面前假装强大，他也没有硬扛，而是谦卑的请求以赛亚为我们渔民祷告。他能指出拉伯沙基的话是辱骂永生神的话，说明他在意的不是城池的得与失，而是神的荣耀彻底被他们亵渎了。那今天我们看了36章到37章的一些经文呢，有没有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仇敌的声音呢？有没有让我们去想想以后我怎么去面对仇敌的声音呢？那些声音可能真的是很可怕的，很刺耳的，也有可能会动摇你的信心。海义，你觉得能够帮助你怎么强大起来呢？
就是今天西西家就给我很好的榜样嘛，就像他是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听到怎样的仇敌的声音也好，就是为了攻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失去盼望。我们唯一的做法也是最有力的做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来寻求他的帮助嘛。耶和华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只有靠着他才能够得胜。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所以我还是觉得无论是神，我们不断的在祷告，然后呢可能我们的环境到现在还没有过去，但是我们唯一的还依然是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相信神有神的时间。
我们真的可以躲进坚固的避难所，不用怕，不用怕外面的风雨啊。那么刘生呢，我看你有个乖巧的形象，我相信呢敌人来挑衅你，你也不会怼回去，你会怎么面对他们的声音呢？
对，我想我也会像那些百姓一样啊，我会选择保持静默，不会去反抗，尽量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专心的去仰赖神，求神赐给我平安和信心，并且为我伸冤。
嗯，神已经赐给你信心，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来到他面前支取呢？当你听见质疑的声音，别怕，向神敞开，告诉神你的无助，学会交托是你得到平安的唯一出路。那么谢谢今天你陪伴我们查考圣经，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刘生，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从基础到结局，你掌管四季，我愿遵循你的旨意，等待你的时间从不是我，虽然此刻不能领悟，我愿相信你的看顾，当晨光驱散夜雾，回首来时的路途，我脚下的每一步，是你恩典的刻度。